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8主日，弥撒主题是天主召请我们赴婚宴。人间的婚宴象征着天国的幸福，并为我们指出天主愿意我们分享他王国永远的征服。只要人愿意争取，天国盛宴的大门就为我们而敞开。另一方面，基督徒每个主日所参与的弥撒，也具体地表达出将来在天国当中所参与的天国盛宴，借着领受基督的圣体与基督亲密的结合，使信友分享天主圣三爱的共荣关系。这样的爱情催迫着我们更渴望将来能与天主圣三永远生活在一起。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上主，求你以圣宠引导我们，支援我们，使我们时时处处专务善功。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以撒以亚先知向我们宣告天主的最后胜利，以安慰人心，帮助人们克服眼前的痛苦。那时一人必要平安地生活在上主的国度之中。那一天不再有悲伤，因为我们必要因着天主的救援而欢欣鼓舞。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在锡翁山上， 万军的上主要为万民摆设盛宴，备有丰美的食物和纯青的陈酒。食物是精选的，陈酒是上等的。他要在这座山上先去那遮住万民的帐帕和那掩盖各国的殿布，他要永远消除死亡，上主要从每个人的脸上拭去眼泪，要由整个地面除去他民族的耻辱，因为上主如此说过。到那一天，有人要说，看哪，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拯救我们的天主，这是我们所依赖的上主，我们要因他的救援而鼓舞喜乐，因为上主的手停留在这座山上。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栖息在翠绿的草地上，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他使我精神振奋，体力恢复。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为了光荣他的名，领我踏上了征途。纵使我要走过山的幽谷，我也不怕凶险，因为有你与我同在，你的牧杖和棍棒使我心为舒畅。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我头上覆满意。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常沐浴在你的恩宠与幸福中，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唱出在上主的殿里。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借着自己的经验提醒我们，无论环境的好坏，只要全心仰赖我们的天主，一心依靠他，如此我们必能成为真正自由的人。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弟兄们，我能受穷，也能享受。在任何事上，在任何的境遇中，或饱足，或饥饿，或富裕，或贫乏，我都得了秘诀。我仰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一位，任何事都能做。但是你们也做得好，因为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我的天主必要以他丰厚的财富，在基督耶稣内满足你们的一切的需要。愿光荣归于我们的父天主，直到永远，阿们。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提到天国就好像一位国王为儿子举行婚宴，原先邀请的人却没有人愿意来参加婚宴，甚至将国王派去的仆人杀害。于是国王消灭了这些凶手，并且再次的派遣仆人到街市上邀请所有遇到的人。现在我们专心的来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又用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儿子摆设婚宴，他派仆人去叫被请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愿意来。他又派另一批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盛宴，公牛和肥畜都宰了，一切齐备了，请来参加婚宴吧。他们却不理睬，便走了，有的耕田，有的做生意去了，其余的抓住仆人凌辱之后杀死了他们。国王大怒，就派军队去消灭了那些凶手，焚烧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享受，所以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你们遇到的人都请来参加婚宴。那些仆人就到大路上去，把所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坐满了客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人，看见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婚宴的礼服，便对他说，朋友，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怎么就到这里来呢？那人默默无语。国王就对仆役说，你们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他要哀嚎和切齿，因为被招请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28主日，继上个主日的福音耶稣讲了有关恶缘户的比喻之后，本主日的福音耶稣又为我们讲了有关天国婚宴以及婚宴礼服的比喻。如果我们把这个主日的比喻跟上个主日福音中恶缘户的比喻对照来看，那么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按照圣经学家 Herbert Rucker 他的说法是，这两个比喻都同时向我们显明了天主的慈爱与公义，也就是天主的慈爱与公义是并行的。天主他不仅是慈爱的天主，他同时也是公义的天主。唯有把这两种特质联合起来，才能够显出天主的荣耀。 在上个主日的二元妇的比喻中，耶稣向以色列的首领和官长们说明，他们疏忽了对天主的忠诚，滥用了天主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因此审判必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而在今天这则有关婚宴的比喻中，耶稣则是指出他们忽略了天主对他们的慈爱怜悯，以致不尊重天主所赋予他们的特权，因而必难逃天主的审判。这个教导是耶稣冒着生命的危险所讲的，而事实上这些教导也正一步步地带领耶稣走上十字架。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也只有耶稣才有这样如此的气度，能把天主的慈爱表现得如此地淋漓尽致，而也只有耶稣才有这样的胆量，能在天主的公义面前显明人的罪恶是如此的深重。从耶稣的这则天国婚宴的比喻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天主对我们人类所预定的计划，真是一个充满了天主的爱情以及分享天主圣山圆满共荣的伟大记号。而因为这计划完全超乎人的生活经验，是我们人的脑袋瓜子所没有办法想象的，因此耶稣只能借着我们人的生活所能经验到的婚宴来做比喻，透过办桌摆宴席这样的比喻方式，来向我们表达出天主的无上恩宠。事实上，整部圣经就常常采用宴席的图像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去体会天主赏赐的无限爱情和丰盛的共荣恩宠将为我们带来何等的喜乐啊！为耶稣的这则比喻做预备和铺路的，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以赛亚先知书》就这样慷慨并且如此大气地形容天主的计划，说在锡用山上，万军的上主要为万民摆设盛宴，备有丰美的食物和纯青的陈酒。食物是精选的，陈酒是上等的，他要在这座山上先去遮住万民的上帕和掩盖各国的殓部，他要永远消除死亡，上主要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拭去眼泪，要有整个的地面上除去他民族的耻辱。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听啊，这将是一场光荣绝美的盛宴，食物是如此丰富，陈酒又是何等纯青，已经达到我们人所能够想到的极致丰美，但却又远远的超越人所能够想象的。至于那些被天主邀请参与盛宴的宾客，则是不分万国，不限万民，全部都被邀请。这里以赛亚先知书谈到的末世喜宴，指的就是末西亚时代的来临。而末世喜宴除了象征末西亚时代的复苏繁荣之外，更意味着天主救恩的普遍性。 着预言，在700年之后，终于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基督将召集普世万民，建立他的圣教会，邀请人在他的掌舵下，共乘这艘航行在四海中的大船，共赴永恒天国的盛宴。因此，耶稣就顺着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如山谷回音一般，以今天福音中的比喻，一方面向我们表明旧约和新约的一致性，一方面也向我们正式宣告末世天国也已经来临了。这个比喻描述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孩子办婚宴，他先后两次打发仆人去邀请客人赴宴。头一批仆人指的就是旧约的先知们，而第二批仆人指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当头一批仆人来邀请客人赴宴的时候，这些客人们却推辞不愿意来。当第二批仆人用主人殷勤诚恳的邀请话语去催促这些客人赴宴席的时候，他们仍旧是不理不睬地去做自己的事，有的耕田，有的做生意去了，甚至有的竟把仆人抓住凌辱之后就杀死了他们。对不理的宾客，国王也置之不理，但面对公开的忘恩负义的，他就派兵消灭了他们。在这里，耶稣不仅指出了在救恩历史中以色列民族的忘恩背义，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耶稣门徒们将遭遇到的迫害。既然被邀请的客人不识抬举，拒绝了国王的婚宴，但婚宴已经准备好了，该有人来享用啊。于是仆人就被国王吩咐着去到大马路上，把所有遇到的人都请来赴宴。仆人奉命就把路上所有遇到的不分好坏都邀请了来。那些拒绝受邀请的客人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民族，他们原是天主所特选的子民，是天主首先邀请来赴婚宴的人。然而他们傲慢自负，把天主赏赐给他们的恩宠白白地浪费，白白地糟蹋了。但是天主的许诺不会因为犹太民族的背信失约就失去效应，不会的。所以在犹太民族拒绝了天主的邀请，甚至杀死了天主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之后，天主就进而邀请万民来赴他天国的婚宴。弟兄姐妹们啊，耶稣的比喻描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大概都还很安稳地坐在天国的所在地，也就是耶稣的婚宴当中，因为我们都很确定我们自己就是耶稣所邀请的客人，而且我们也接受了这项邀请，因此我们很可以安心地吃喝喜宴。当然注意了，故事还没有结束呢。 就在我们被置身在婚宴的喜庆中，在故事的结尾处，弟兄姐妹，看看你脚下的地板，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跌落在地板上，因为我们脚底下的婚宴红毯已被抽走，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跌到了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原来就在我们觉得一切都平平安安的时候，这个为儿子举办婚宴的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人，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穿婚宴礼服的人，于是就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当中。至此，整个比喻才逼使我们去看我们生命的真实境况，去反省我们的生命，到底我在耶稣的比喻中扮演哪一个角色？是那些已经准备好自己盛装赴宴的人，还是那位虽然受邀赴宴但尚未准备好就衣衫褴褛地赴婚宴的人？想一想啊，想一想啊，你到底是哪一位啊？这件礼服为参加天国婚宴的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为赴天国的婚宴，我们该穿上的礼服就是基督。就如圣保禄中徒在加拉达人书当中所说的，你们凡是领了洗归于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弟兄姐妹们，你真的把基督穿在生命中了吗？穿上基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从福音中找到了耶稣的一幅自画像，那就是耶稣在山中圣训中所结出的八端正服啊，神平的，哀痛的，温良的，饥渴沐浴的，怜悯人的，心里洁净的，缔造和平的，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如果我们随时把耶稣的这幅自画像放在我们生命的眼前，我们就会了解穿上基督是什么意思。第一端，穿上神平的耶稣。耶稣的神平不是指经济或社会的贫穷，耶稣神平因为他自由地选择了无能而非权势，他选择了脆弱而非自我防御，他选择了谦抑自下而非至高至大。耶稣也邀请我们愿意接受洗礼共赴天国婚宴的人，也要穿上基督，活出这神平的精神。第二端，穿上哀痛的耶稣。耶稣为挚友拉匝路的过世而哀痛，耶稣也为那些引起人心痛苦的悲剧而哀痛，耶稣与哀痛的人一同哀痛，与哭泣的人一同流泪。耶稣也邀请我们与哀伤的人一同哀伤，与哭泣的人一同哭泣。第三端，穿上温良的耶稣。即使耶稣在批判那些假冒伪善的态度，并且勇敢地抨击欺骗、虚荣、操纵以及压迫的这时候，耶稣的心肠却是温柔的，他不折断压伤的芦苇， 也不吹灭江残的灯火。耶稣他来就是为了回应人的痛苦，治疗人的伤口，并且赐给勇气给那些灰心丧志的人。身为跟随耶稣的我们啊，我们是不是也要像耶稣一样温柔呢？第四段，穿上饥渴慕义的耶稣。耶稣渴望一个公义的世界，在这世界中每个人都能以弟兄姐妹天主的子女彼此相对待。耶稣向我们指出的天国之路，就在于给饥饿的人吃饱，给赤身肉体的人蔽体，探望生病的、作贱的。是啊，耶稣渴慕一个公义世界的到来，他盼望我们也有同样的渴慕。第五段，穿上怜悯人的耶稣。耶稣所展现的怜悯之心，出自彼此平等相待的心。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感同身受，正如他使那因成寡妇的独子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心底感受到那位母亲的哀伤。如果要知道如何向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展现怜悯的心，看看耶稣怎么做。第六段，穿上心里洁净的耶稣。心里洁净的意思就是只求完成天父的旨意而无恶心。耶稣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表明他只追求父所喜悦的事。耶稣以天父的喜欢来作为他的欢喜，因此耶稣的心思与天父紧密结合。是的，心里洁净也能够让我们分享耶稣真正属神的那个事业。第七端，缔造和平的耶稣。耶稣所缔造的和平与世界所给的平安是有所不同的。耶稣的平安可以存在于烽烟遍地的世界，甚至是在无法解决的困境中。这平安是耶稣借着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为我们赚得的平安。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愿意像耶稣一样，为了带给人平安，也奉献出我们的生命呢？第八段，穿上为义而受迫害的耶稣。耶稣他没有指控人，人却把他当成控告者。耶稣不谴责人，却令人感到愧疚羞愧。耶稣不判断人，却令人感受到审判。因此这些人想要把耶稣除掉，因为让耶稣活着等于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过。弟兄姐妹们啊，如果我们要穿上基督，就要随时准备好跟耶稣一起背负十字架。弟兄姐妹们，穿上基督就是穿上赴天国婚宴的礼服。你穿上了吗？现在耶稣的比喻结束了，但真正的生命故事才正要开始呢。你准备好了吗？这是我们该决定是否准备穿上基督奉天国婚宴的时候到了。阿们。
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朝夕他情字不显。